好，我们就接着了啊。这个寄送啊，我们现在先不马上谈，我们先看，因为它后面会有一个寄送，一个寄送，这个寄送的每一句啊，它会加以解释啊，加以说明。那我们先看它的那个长行啊，问曰：以何意故造此以寄论？好，说何等意，破何等人？好，就是说我今天讲这个论义啊，主要的用意在哪里？那就是它的目的咯。好，我现在讲一个，那我就必须要知道它的主精神在哪里。好，所以他答曰啊：为读诵者以广大布身谢倦心，又为聪锐先以广其无量诸论，好，以如来法海义中啊思维而生谢倦。啊，另外以无常自体空啊，自体啊空不异义中啊生异相依，啊，未断此一故啊，造思论。就是说，简单来讲，他这个用这么简单的一句一个偈啊，想要达到的目的啊，达到一个目的。无常很简单啊，老你龙树菩萨还要讲吗？我们在这种表面道理弄懂，我们现在应该试着把我们所学的跟实际上啊，假如能问答，其实更好了。能问答，当然现在时间会定好。能问答的话，就会让你们会看到，你以为懂，但其实不懂。那所以说，以至于我们因为不是很懂，所以不会用。所以他这里讲说，对那个读广大部生谢倦心啊，谢倦心当然也不完全是懈怠，哦，我在这里的解释不是一定是懈怠，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广大部啊，包括聪锐，就是很聪明的人，已经学无量诸论了，但以如来法海义中思维而生谢倦，就是说他不能如理思维。读归读，就是很像我们就读了很多，但以道理上不能生决定见。决定见的意思就是我寥寥不能，我清清楚楚他在讲什么。好，比如说我今天跟我讲，我刚才不是举那个例子吗？佛说他无，我却以为有。好了，就佛算说的算啊，就佛说的算，谁叫他是教主，听他的。可是你内心里面，他明明还只有啊，你那佛讲空是什么意思啊？对啦，空啊，众缘生法是空，你却不愿意如理思维，就是这个道理不能成为帮助你抉择你的执着，看到你的执着的错误，懂吗？就是药跟病就切开了。所以我们其实这个道理要衍生，如果有机会大家在听其他地方谈过的，我有讲过的，不然我们一下子要全部一口气在短短时间把所有概念进去啊，大家会不容易消化。但我讲的说很多概念不是增加新的，而是透过我们已经学过的，竟然是有点错误的，那这样才会让我们自见清净，不然我们都以为我们认知对，那这个错误其实隐藏在很多地方，模糊的观念有很多。所以就比一个我们最常讲的，就是当我们在持戒的时候，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如何认为你的念佛是可以往生的？你如何认为你现在念佛这样的要领跟往生有关？为什么不同念佛会有不同的结果？那凭什么你认为你现在的念佛是有用？凭什么认为你这样的持戒叫做清净？所以之前我在厦门就跟他谈， 你学你持戒很久，你能不能知道你的戒体是清净还是不清净？你学法学很多，你有没有因为你学法修行，你认为你的戒体是越来越清净？你能不能说出理由？恐怕有时候都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有的人当然知道，我是说有些人真的是不大清楚。那我们在持戒的人最大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他不认识烦恼，他不认识烦恼，他不知道怎么下药，戒是药。那我对烦恼的缘起不晓得，我就无法真正的防非止恶。烦恼怎么起怎么多，我要学会怎么看它，去保这个防止它。所以烦恼是缘起的，怎么生怎么灭。那我的戒法是跟他报的，他怎么起我就让他不起，他起了以后我怎么让他灭，这戒法叫真功夫，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整个学习里面讲到很多的这样的道理，都跟我们现在这个现在学的观念都是直接有关的，但我们不容易观念上来，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对道理听了以后，但不能成为你的决定，这叫邪见。你并不直接的去思维，就是道理归道理啊，懂了但不懂，不能如实理解，产生对这个正见产生的决定，不能产生这种作用。好，所以变成以如来法海意中思维而生切见，不能如实。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懂不懂。那还有以无常自体空不异义啊，空不异义自体啊，无常自体空不异义中生异相义啊，就是说你不知道无常，什么叫无常，对无常到底怎么定位叫无常，我们产生了错误认知。好，我们有没有说，哎呀，这个世间无常，对不对？啊，有时候有些众生很怕无常。我记得曾经有指导一个学生，就研究无常，但在经典里面有谈到，众生在观无常的时候，会升起忧悲、忧心、忧愁。观无常，你看啊，我们经典不叫无常故苦，苦故无。你注意看，你在观无常的时候是起什么心？假如我们师子来问说，你怎么样看世间无常？看了世间无常以后，你起什么作用？其实观无常有起很多作用哦。我们的无常经提供的是哪一方面的说明？其实无常是很深的道理。一个正确的无常观察，应该会起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对无常的看法，有人为什么思维无常会有点？学佛的人一旦讲无常讲多了，会有一种消极的心态，会不会出来？对不对？有问题的，消极的心态会出来。可是有时候又有一种比较正向的消极，什么正向的消极？其实不是正向的消极，就是无意义的我不再造。所以这个消极的意思不是意志颓丧的意思，是放下的意思。有的人观无常观到一个消极是意志颓丧，你知道为什么观无常会出这个问题？所以是我们有讲过无常经，其实大家有机会去听看看，不然我们的无常经常会走偏。所以我们观无常会觉得理由在哪里？观无常怎么会心有点沉闷？学了空以后动力没了，学了空以后对众生的慈悲也冷却下来，原因在哪？我们假如是真有心修学，应该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发觉一种副作用出来，应该警觉。我本来学佛，我不学佛的时候我很热忱， 哦，刚学的时候那个菩提心很强，怎么越学越冷淡？那不如不要学，那一定是吃错药的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到最后为什么会胆结。我们发觉我们的身心不容易清淡，就像我们早上在一个地方谈的，我们学到我不喜乐，你们有没有去感觉？应该要问啊，我学我那么多年，我并没有快乐。那有的我学我要追求快乐，好像也不应该如此，可是也没像我这么闷吧？那到闷到何年何月他带个头啊？当初师父们跟我鼓励说出家多好，我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好过呢？到底在哪里？你根本不了解。所以我说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很可惜啊，入了宝山空手而回，这典型典型。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之前我们都会这样讲，鼓励自己都也空手的人啊，没有在法上升起真实的信受，升起无比欢喜，就是我们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是很真实的哦，很有意思。这些问题都跟你对无常的认知正不觉正确有关，跟你的无常。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观无常的时候，内心竟然有种人的自然调试，就是观无常观空之后，人的情况产生两类的情况，一个就是慢慢对世间没兴趣。好，那好一点的人就躲到深山里面，用他想的佛法努力用功。那要追到哪时候，他相信一定有效，他靠着他坚定的意志继续熬，熬到哪时候不管，熬死为止。有没有效不知道，但应该会有，这算是高等人了。另外的人到最后就是意态阑珊，就是照着日子过，但不容易喜悦。刚才那个意志很强，他深信佛法，他有三根，但他没有做到头，他只好一直硬。哎，或许这中间会得到一些修行里面的喜乐有，但对自己未来很清新清晰何去何从，并不一定很清楚。所以这中间还隐藏了一种毒，赌他一份看得不得。还有人就开始退的话，就是日子这样过，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就已经讲了这一套的话，我不要了。这他们有的听不懂，原地的比较听的，我就已经做到这个行业的，意思改也不行了吧？你知道勉强了，我谁叫我选择出家这条路，就像好像一个行业啊，临时要换行还困难。啊，就是找该找课，换没找课，担心拿不到啊。对不对啊？该唱诵唱诵，反正我就选到这一条，就日子要这样过了嘛。哎，无常无常，就觉得真的很无常，可爱的都不在了。啊，那生活就这样，那种喜乐不会出来，那个不要讲积极布施的，就这样的日子。那不过他们还守本，另外一种就是到最后无常归无常，反正不理他，我继续尝我的，就回头追求世间。完全佛法是讲来给人家听，自己是另外一回事，完全以执着的态度，完全跟世间人的心情才追逐，这时候他就又恢复健康了。之前修学佛法道心很强，哇，那个充满这种赤子之心学的，但修了以后没感觉，以后就开始萎缩，就营养不良，所以说修得很苦，修得很闷，修得不知何去何从。那后来开始怎么样？开始放弃之后，开始追求世间，又佛光难灭了。为什么？世间烦恼竟然滋润他，会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无常不是什么？无常不是有一个无常把我的可爱吞掉。我们有时候会执着有一个无常 我们讲的是无常，无常不过就是一个事实而已。你把这个无常看清楚，它会有一种觉悟的心情。哦，我一直追，原来不用追啦。为什么我要追逐这种欲望？因为有我常，有我常，所以要追求世间常。世间无常，可是我的这个常要靠什么维持？这个常依然在外面的无常却无常，哇，这下就不平衡了。你要是外面无常，我也无常，我就我的烦恼本，我的欲望，我的需求本不需要，何必再求？两者一切皆清净，就自在。要细，这个要再细谈。我们经常就一份子去看待世间的无常，升起的种种可爱法，在无常中会消失。无常好像无常鬼，看到人乱抓，无常很恐怖，很多可爱的东西都被无常吞掉了，所以他对无常有一种恐惧。但又是说世间无常，所以说半懂不懂，弄到就觉得有的人修行啊，我最常看到有些出家这种弟子啊，就这样，师父我很紧张，我就不知道我也常讲啊，在重病起来之前要有功夫，因为一般来讲重病起来你的功夫几乎没用，你要那时候要修有困难的，你很难掌握，所以有的人就开始紧张，就开始用功怕无常，对不对？事已过密意随缘，是不是这样？那就觉得我这无常一直追着我，是不是好像有一个无常在追着我？这样的思考也对，然后就开始用功，是不是？这一般来讲，因为但念无常嘛，生物放逸一直追，结果他就觉得有一个修行在眼前，有一个修行在前面，有一个无常在后面一直驱赶着我，紧跟着我，然后就带着一种紧张积极，也就是紧张，那不断用功。就讲说啊，师父，我其实不想再做这个事情啊，人生无常，哦，就像我人生无常，哪有时间耗在这里？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这是一个看似很好的发心，但问题他开始追什么？他把无常放在后头一直在追，然后他开始修，他不知道，其实我们并不是去畏惧无常。我们假如能提早体会无常，你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不用怕无常，你不要，你体会无常，应该怎么说？因为这里面很维系的一种认知，就是我生命快没了，无常紧追，我开始学会。就像我们一直修学佛法，我怎么超越我的生老到病死，然后就开始修学佛法，不断的用功，希望超越到病死。那这样的一个用功方式其实是增加老病死。为什么？因为你执着老病死，你畏惧老病死。就像经典所说的，畏惧非人被非人所称，畏惧烦恼被烦恼所称，畏惧老病死被老病死所称，控制住。所以整个学佛是怎么样？不是一直在这种笼统的挂碍当中恐慌修学，而是怎么样直接抓到佛法的圆珠，我可以很轻松的去看清楚何谓无常，我就不在无常中恐惧。我却一种笼统的无常概念，然后笼统的修学观念一直在跑，就怕生死问题，不知道什么叫生死问题，也不知道什么叫无常，不知道什么叫佛法，三个切开来一直乱成一团，然后就一直修一直修，不知道在修什么。我们一直跑给希望不要老病死，却不知道老病死是你修行感应的地方。你不知道说我们觉得无常无常，你这样忙根本是逃不过无常，你为什么不能静下？为何无常？你听懂？不是畏惧无常，是了解了解一切法为何无常，这叫观无常。你这样如实观无常，才是真正体会无常意。你现在觉得生命很紧迫，然后一直紧张，却不愿意冷静下来观无常， 你白白把，你虽然很用心，很想精进，很努力，却不如法修，好是好，浪费时间，知道吗？你病很紧急，却不好好看医生吃药，就只是在急。哎呦，我病很急，就瞎忙瞎跑。哎，然后说，哎呦，我病很急，赶快到医院。然后医院就说看病看完了，因为实际上我就听到很多人有病很急啊，就到各医院看，啊，拿了很多药，就是不吃。他就紧张，就怕，就拜访名医。啊，医生就跟他讲怎么样啊，都吃一下就不吃，就是啊，就又紧张，又开始就是不吃药，他只会一直找医生这样而已，跟我们现在很像。所以我们要了解，不是怕无常，是体会无常，才能远离生死无常的恐惧。其实我讲这句话，你把有限的时间不是跑给，把有限的生命跑给无常罪，是利用有限的生命认识无常，这样简单一句话，这样就更实际。所以当我们了解无常，把这个无常透得更深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问，我们为什么会不安？在无常当中，为什么无常故苦，苦故无？因为可爱的在无常消失，偏偏我的执着还在，我的执着还在，无常迅速在无常当中消失的，会让我爱别离，求不得，厌憎会，所以无常故苦。源头在哪里？有爱，有求，因此有厌憎会。所以我们观无常的时候，就不会爱，不会求，无爱无求，就不会厌憎会。如果你不观彻底的无常，只观外面无常，里面是常，就会碰到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有没有知道一点道理啊？哎，不是尽量常做计价，不知道你们听到有没有听得清楚？我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把这个源头弄清楚，不然我们道理都听过，但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好，观无常却为什么在无常当中没办法因为是观无常而得到离欲清净，反而在无常当中懂无常却跳开不了无常给你的压力，所以有压力想修学，却修得恐恐慌慌的，不知如何安心。知道无常逼迫，却把无常当逼迫，却不知道观无常才能远离无常的逼迫，对不对？而这个无常必须观到哪里？不是观外观无常，观为什么让你苦的那个主体的无常，然后再观外界无常。所以我如果内心不怪，我何惧世间无常？所以无常是让我们放下执着的，不是让我们来恐怖的。所以观无常会离欲清净啊，会喜乐的啊，不是我们观无常不会让我们弄得那么闷的啊。所以很多人修学到精神出问题，就是说他把佛法拿来压抑自己了，他不是把佛法拿来观察自己的执着，放下那一份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你看我们现在学佛是有挂碍有恐怖，出问题是吗？所以假如你今天有机会掌握到佛法的要领，你就很庆幸，真的我入宝山没有空手而回，我的学佛的感应就在这里一分一分的开始。所以学佛人开始就是面对无常观无常，面对老病死观老病死，才看到佛法的感应之道，所有的感通都从这里开始。我说其他的修行感应都是起起伏伏，一下感应一下没感应，为什么？烦恼源头没断，一时好一时坏，无法彻底。所以有智慧的入佛门就要想寻得那一了百了。我们世间的一了百了有点灰心，对不对？
是有智慧的时候，我一了百了，永断轮回，是这种气魄。我不想让烦恼一直啰嗦，我不想绕牢的病老病死，一直一生一世一直在跟我啰嗦，我想彻底一次永脱轮回，是这样的气魄的。所以不要忘了执着，一直在孜孜默默学习，且不把学习的汇到这里，那这样学习就无效了。好，我看，所以对于无常自体空不异义啊，就是讲呢，其实无常自体本身是空不可得的。那有的人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为要断这个疑啊，所以我找这个论。好，那说何异啊？说何异者，今当说为一切法无常自体空啊。自体空不离无常，一切法自性自体空，是故无有常。好，好，这里面现在这里面大家都要用心思维啊，千万不要。我们有些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在这文字上，只是在求文字懂，却不知道他所要显发一个原则出来，他告诉你你应该怎么面对事情跟你的身心。你看，所以当初很多圣者，他们用很如实的心，只因为佛跟他讲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他就断轮回。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我们不谈文字，我说我就最喜欢说你执不执着？执着，这就执啊。你放不下就执了。因为我跟你讲，放下不可能，因为你内心明明认为他有。我叫你放下，那就勉强而已。但我们学佛从来不叫勉强，所以我经常会反问说：你如果觉得他可爱，你为什么执着？因为我觉得可爱，不要否定他。学佛不要讲啊。就有一次我在跟一个居士谈，我说，因为他说他学佛，他说你没怪，我说真的，你都没怪。我说如果你家里的眷属可爱的一时间都消失掉，你会不会觉得难过痛苦？他不会，觉得很好玩。我说你这样戏论不要再谈，我不跟你谈，因为你这种一开始在问答本身就不是如实，你不到那个程度却要戏论这个，这样再谈下去你会遭罪，你不要招惹到真的一切都没有，你到时候再来讲。我说第一个，你学佛态度不如实，再讲就没意义。你要有苦就苦，没苦就没苦，你不要有苦故意讲大话。你这样我，因为佛陀在应答就要你如实说的，你值不值？值啊。那这样我就好说话。你像师父问弟子，你值不值得？因为一切都空所得，我当然不会值。那你说好吧，那你这个弟子做上座，我跟你弟弟，我这个师父还没做到。你讲那个不是有没有意义吗？你有没有烦恼？有，老实。为何烦恼？因为这样。不错，再说，为何他是这样？因为我认为。真的吗？对哦，我也没想清楚。你想清楚，我们再来谈。好。这个弟子也实在，我真的爱他吗？我真的值吗？你就问看看啊，是不是彻底？真的是这样吗？从这里开始看他的缘，我如何苦，我如何求不得，我如何爱别离，把他的苦看清楚，才能看到因，来才能看。我并不是说要你纵容，我其实是引导方式，不是说你爱就继续爱。而是问题说，当你要爱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你为何爱？我引导你去觉知，就是知苦断集，对不对？所以我要你如实知，然后从这里切进去。那从这里切进去，我们才知道引导说，你看吧，有些问题，当我们开始知道你为何苦，为何起烦恼的时候，你的问题都要解决一半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学法就是苦不搞清楚，开始给方法，开始断它， 却不知道真正的断是从哪里，是认识他开始。从认识他才知道，因为最大问题是无明。你如果有智慧，它的存在性，你赋予它存在性，你赋予它实质的，你赋予它价值的。所以你当开始学着认清楚一分一分就好了，你对它的那种执着心就开始减少。但我们现在经常是离开，另外找方法对应，从来不好好认识它，所以就变成问题一直纠缠在里头，一直在纠缠在里头。好，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当我们要讲这个东西存在的时候，那请问到底它是长得什么样子啊？他说一切法无常，自体空。自体空啊，讲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了。我们讲自体空代表什么？不用人家空哦。我们现在不是有些不好的烦恼我们要去除，对不对？可是这句话讲自体空告诉我说，你不用空它了，它自己本来就空。所以你现在的问题不是去除它，是认识它。就是我讲，不是你用佛法去空掉它，佛法是让你认识它，不是佛法让你把梦中的一些不要的去除。佛法是告诉你醒来，佛法没有告诉你要去把梦中的瓜子皮扫干净，因为昨晚你做梦吃瓜子醒来，哎呦，昨天吃的瓜子皮没扫，今天晚上睡觉要记得带扫把，不然不干净。不用啊，那个假。所以佛法有对治法，有对治法，但最根源的第一系统还是告诉你什么？认清楚它。所以这就是《心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当它是自体空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就不是灭五蕴，是照见五蕴。所以如果你能仔细听一句话，它告诉你多少修行意义啊。但我们如果这样听过去，你就弄错了。所以我们这次在也在教缘起法，讲说有人讲说，我问他修行是什么，修行就要断尽烦恼。那我问你啊，什么叫烦恼？你如果不了解烦恼，你在断烦恼是增加烦恼的。怎么我断烦恼是增加烦恼？你不知道你在断烦恼是增加烦恼。因为我们要回头去看烦恼的最根源本质。烦恼，什么叫烦恼？它的最主要来头是我把事情错看，错看了生出不必要的分别，不必要的分别又安立不同的价值，然后开始爱恨，从爱恨当中以行为，从行为当中造业苦果，是不是这样？最主要的源头是不是因为你判断错，你不能如实观察。所以当你要断烦恼却不如实观察烦恼，而妄以为烦恼是这样，是不是一开始你这种断烦恼是不是在滋长无明？这样没听到？这个东西我最常举例的就是我们眼睛，如果眼皮一压，那个东西是不是双重眼？好，是双重眼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拿个一张钱，我们这样一压，是不是那个影子就变成两个？哇，如果这样的话，压还实在的话，那你就不用赚钱，一压拿一张，一压拿一张，我操，哇，两张一压变四张，因为双重嘛，是不是？我这样，你这样不用赚钱，就一直压，这样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样。可是问题，你不会去拿它，理由在哪里？假的啊！你知道只有一张真的，那一张假的，因为那是只是压眼睛压了以后产生的双重，这样一压就变成两层，这样嘛，对不对？那你会不会去除它？
不用吗？你会不会执着它？
不用，
只是知道就好了。所以那个双重说，哎呦，真的好，你会不会高兴？
不会啊。
那你以后一回，哎，就少掉一张，那不会啊，因为那也没少啊，多也没增多，少也没增少，因为它是
空花，
是。所以所有的问题，当我知道他自己假的时候，我的处理方式就不是用，我可以在某些阶段众生还不了解，我会用以幻止幻，就以谢出谢，你们有没有听懂？那个谢就是 木字旁，就是那个我们木工不是有一个三角那个东西啊，就是本来它是帮东西卡住、哦、做木工椅子啊都有那个谢插在那个那个角啊，啊如果要打出的时候会用另外一个谢从另外一边打，那个谢才会跑出来，就以谢出谢，用同样的东西打另外一个东西，让原来卡住的东西可以打出来，用现世间的执着方便执着去破你原来更大的执着，有佛法经常这样。但彻底的方法是什么？彻底的方法其实就是认识了，就是心经所说的照见无因皆空，就是金刚经所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以后来整个修学目标都是在于掌握方法认识它，掌握。所以我们学为是无非就是要怎么样照见无因皆空。所以你整个学习不会在如何我认识五蕴，我认识五蕴，我要来观五蕴皆空的，我不是只满足这些道理，唯有我认识它。所以佛法上把缘起的相讲清楚，才让你知道缘起性空。我们是观缘起才知道空因，我缘空不另外空，空是在众缘当中看众缘法没有一个东西存在，这才叫空。这样不但能你们听懂，空不能另外找，空其实都是在缘起里面的，是在缘起里面抉择发觉，任何我肯定的法都因为因缘，所以我任何肯定的法都不实在，这才叫观空。所以不能直接观空，没有直接观法，是直接观有，直接观缘起，从缘起当中看到我所执着的不自在，而不是去观空。因为什么？因为它本来空，不用你观。你会执着是因为它有而错判，那我的解决方式就是在这个有当中看清楚，我从众缘法当中执它为有，现在我从众缘法当中认清楚它才放下了。所以我讲说一切法常自体空啊，一切法无常啊自体空。你看一切法，一切法无常，无常的意思就是没有固定。好，我们现在必须要去了解那什么叫常。你们有没有想，当我们要讲无常的时候，要先懂一个什么叫常，什么才符合常，这个要懂，否则你讲无常就会出问题的。我们很少，我们都喜欢讲无常，有没有先讲常？要先讲常哦。那常因何而常？一切法是众缘法，但你要说它常，你要告诉我为何常，在众缘法当中有没有常可得，你知道吗？当众缘法当中常找不可得，这个时候才能讲无常。所以你要先认识什么叫常。所以一个人他不知道常的意思，他不知道他要观察哪里，然后他在说无常，我说那只是概念而已，一个概念而已。
你既然睡觉，我要找人，找什么人？不知道，不知道你找人。你既然看到找人，找谁？找某某人。那个人长得怎么样？他是男的，女的看上一边，他多高？100多啊，200的以上，不算。到多少年龄？不是的，拿掉。跳到最后，符合条件就是你。警察来做跟这样嘛，我要抓一个男的逃犯，女的靠一边。我抓男的，你也在这里跟着嘛。好，那他年纪多大啊？年纪轻的你来。好，身高多少？身高不符合的，拉开。跳来跳去就是你，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抓男的。这里都女的，出去就变成警察要出去。这里没男的，你没看清楚吗？这都女的，一口气不用找，都女的。好，我要找男的，女的不见了，剩下男的。要180分钟以上，警察，你白忙了，这里没有180的，请出去，这里没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东西，是不是要先把它定位好？然后在缘起当中找他，找不到，叫做此法不可，是不是这样？那我想不知要找什么，就一切观中，一观中空。我有时候觉得大家在谈来谈来，蛮好笑的，不知道在学什么，就是大家在理论上概念一直转转转，不明确。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道理转过来，你要值可以找到值得你值，让你值，找了老半天。都不可靠，那你还是，我知道了，是不可靠，但我还是说，我了解，那你就慢慢调，但至少你知道它不可靠，这叫先从知见开始建立，听闻正法，独立智慧，化身化性，烦恼从这里一来一往。这个人我一时放不下，但我知道他其实经常骗我，这么知道他经常骗你，你的信任他的程度就少一半。如果这个人很可爱又值得信任，品人又好，这下麻烦了。这个人爱的放难以放下。这个人长得很漂亮，可是其实上他的品德不好，或是说他怎么样，他什么该有的坏习惯都有。你开始紧张了。你一看到一些不可爱法，看到可爱法不存在，或是他的可爱法只有少许，大部分都不可爱法，你对他的爱着是不是减少？这叫空观呐。不然我们空哪里？我们就把你爱他哪里？好，我就把你的爱的不稳定性表现出来。当我不断让他看到爱的不稳定性的时候，他的爱就慢慢减少。他唯有对一个东西有100%的确定跟信任，他的对他的执着就会越来越强。但我不是要污蔑他，我只是把他的不稳定性给呈现出来，把你认为的稳定性。用缘起的道理看到他的稳定其实并不是那么稳定，他就放下了。这就是缘起法的因果。我看到他的可爱法的无常性，可爱法竟然是众缘生，是可爱法到哪时候？到年纪长大就没的。所以我最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在国外有一个孩子的一些年轻女孩子，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吧，她20，对方50几，她就因为她也学我，她问说师父我很爱她，说爱就爱吧，那师父你好慈悲哦，我问很多师父都说不能，只有一说可以，我说反正你就爱到我也没办法了。讲也没用啊，你就爱吧。哇，他一直都对我很感恩。我说那不过等一下，他说可以。我说等一下，我有些我差点提醒你30，他60啊，还爱不爱？也爱啊。我说你讲快一点，刚才很快，现在有点慢下来。他才从50跳60，你就有点慢的不大顺了。你知道你40大70哦，请问你还爱不爱？他有点顿顿的，他发觉原来爱会从年龄当中变化。
我说当你五十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几，请问你还爱不爱？爱要盖瓜承受的。你爱他不会维持，他不会维持五十哦，你也不会维持现在的二十哦，你们会一直变哦，请问你爱吗？那讲到最后说，师父你好可怕，我说你刚才说我很可爱，你这样就变很可怕了。这就无常法，我无常法不是讲那个空洞无常，我是讲可爱法不存在，可爱法在动。那个你认为可爱的东西其实是靠因缘在动，只要年龄变了，时变了，那个可爱法是消失的。你爱啊，你要爱就爱彻底一点，不要爱前头，爱前头会破坏家庭。啊，你既然破坏家庭，就要照顾人家一辈子。所以万一他要活得很久，一百呢？说看你几岁，你们自己衡量好，跟我没关，反正我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你想清楚就好。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其实一开始的出发点都是来自很残酷的现实。我们今天为什么休息，就是看到一个很残酷的老病死。我们从来不是在做梦说梦话的。我讲无常也是因为它真的不存在。我为了一个终究会消失无常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忙？我为什么要忙到最后让我自己来苦？我忙到最后必须要面对割离他的痛苦，那我早知道我何必累积那么可爱的东西，然后他割得很痛。因为一开始不要养他，养不要养他，我割得还轻松，我要养那么大才割太麻烦了。佛法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这句话，就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现在听得到这句话，我们学这个知道这个道理，足够了，是好。所以一切法无常，自体空。好，那自体空不离无常，很有意思。自体空不离无常，无常是什么？空不离无常。所以从这里可以体会到无常跟空，所以无常跟空的密切关系。所以大智论才讲说观无常是观空的第一步。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说，哎呀法师你怎么老是喜欢谈生死，要人家观死无常。我说他就是观空，你喜欢我讲一个非常、非常超然的、好很虚无缥缈的空观，我没有，就是生老死啊。所以我已经多少法师跟我讲，你怎么都喜欢讲那个负面的，不然你为什么来？世尊从一来不就如此吗？我今天跟你讲不是细论的，我是帮你解决问题，不是吗？我们今天谈的问题都是在解决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你无法回避，所有众生皆无法回避的苦，这才叫苦地。可回避的苦不叫苦地，是那个无法回避的苦才叫苦地，那个真因才叫极地。所以你现在连苦都不清楚，你可以狂言说你在修道。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我不是加重他。有的人说我们念佛就好念，为什么法师你要把那个人的生死苦讲那么多？我说你讲这样子那怎么修？我说你一定会修的。我说哪有那个谁放得下？我说你一定会放，哪时候放？死的时候一定放。我没有跟你争解，你本来就千古多双嘛，我只是叫你提早练习而已的。我现在叫你全部放，我从来没有跟你深浅啊，本来你就是全部放嘛，不然你要不要试看看？绝对一丝都不留。这就是一个人生的残酷现实，你就必须要在这里观无常，不然你要观什么无常？我说大家随便就观无常，那不大家一起就到处满街都是佛。那两千多年只有一个过去，到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出来，可见呐、别说佛没有，阿罗汉都看不到。现在你看我们修禅定修到这样，正的禅定有几个？不要再做梦了，这个会到这自欺欺人，弄到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是不是？那我修无常，无常我们都会讲的，就是爱还是爱。可见你的那无常有问题。是的，好，一切法啊，这样一切就完了。好，没关系，因为后面的道理都在这里。
但我只是在这个每个词句当中要让它具有更直接你能观察的跟你的生命是扣紧的，这样的般若才会入你的心，否则这个般若会成的只是一个贪的一个全谈，茶余饭后大家讲讲，喝个茶，吃个花生，哎呀，啃个瓜子，谈的是空啊，完了又谈完了，继续执着，没什么用。好，我们早上修仙到此，好吧。